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今晚的聚会，一起唱诗144首。聚会要继续分享撒母耳记下的道理。那今晚要来讲的是大卫认罪与受罚大卫认罪与受罚。那我们的范围会在撒母耳记下的24章从第10节开始到25节了。那这里说到为什么大卫要认罪那认了什么罪呢就是我们在上一回的道理分享有讲到大卫去数点百姓的这件事情那么他凭着自己的想法他强硬的要他的臣仆去走遍全国各地去数算百姓那么今晚就讲到说他数算完之后呢就心中自责了就觉得他所做是错的要向神求原谅所以在经文的内容就讲这一段的过程那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读了大卫的认罪然后并且能够承担这个罪的代价要受罚那么从这一段的 讯息里面，可以让我们在行事为人，甚至于我们面对要遵行的道理，要遵守神的诫命的事上，我们应当要谨慎再谨慎，那避免我们这个得罪神的，要付出罪的代价，那真是很辛苦，那也很这个让人会付出很多的痛苦的代价，那严重一点我们的灵魂就不能得救，所以借由我们来知道圣经古圣徒他们所面对的事情来提醒我们能够做个得神喜悦的人。那我们来读经，我们就从第十节开始，撒母耳记下的24章，从第十节在412页，那就读到25节结束。好，24章第十节，预备，请。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落在人的手里。”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示巴，民间死了7万人。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那位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亚劳拿观看见王和他臣仆前来，就迎接出去，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大卫说：“我要买你这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亚劳拿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啊，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王啊，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了50舍客勒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阿 们。那我们在这一段读过之后，我们对大卫面对他数算百姓的这件事情，他去做之后呢，他就心中自责，正如第十节一开始就讲了，说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为什么要自责？那一定觉得啊，这件事情做得不对，下的这个决策不好，那么自己发现有错了，这个是不简单，能够敏感自己所做的。而且他数算百姓之后，他不是说像有时候我们说我下的决定错了，是因为事情可能发生了不好的结果，然后就才知道说啊，我这样决定错了，就像那个下棋呀，这个棋下下去了，你不能毁棋嘛，那么后来被人家吃掉了一个子，才发现哎呀错了，心中自责，太急了。有时候是已经发生结果，那如果说我们单纯看大卫数点百姓之后呢，数点完之后呢，并没有 发现有不好的不良的那个，应该说有不好的效果出来，至少没有看到。你数算百姓知道总数以后，但是呢，大卫能够在还没有这个后续数点百姓之后的有什么不良的影响，至少圣经没写看出来，但是他自己内心敏感，说自责了，做错事情了，得罪神了，那这个我个人觉得这才是真的敏感，就是说对于罪恶的事情想起来，不是说我真的是错了被人家指证错了才出来这个说我承认错，是他自己数点完就说我错了。那我们能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我们人并不是无所不能啊，所决定的事情也不是面面俱到但是我们可以跟主耶稣求一个敏感的心有时候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已经是那个内心都被我们想要做的这件事情所占满了，我们的心一直想要去做。有时候我们去我们就类似这个，有时候我们看一些这个社会新闻或是一些这个戏剧的剧情内容，比如说那个杀人这个其实他不是愿意杀人，是气呀，生气呀，那个生气的时候蒙蔽了他的心哇，不管是防卫过当或是气，那个怒气一来真的把对方杀了。那杀了之后才醒过来说哎呀我怎么杀了人呢那个就已经是造成这个伤害，就是会醒过来了。那所以我们要求是说求主耶稣能够让我们能够在决定事情以前能够先有那敏感的心，这是第一个，最好是这样，还没去做之前这个能够知道说不要去做。那当然有没有人提醒大卫？有我们上一次道理分享说到那个第二节第二节这个约押就跟约押讲的那第三节约押反应什么呢？不需要这样做吧你不论百姓有多少愿神再加添百倍给你，你不需要去数点百姓。其实有人提醒，可是大卫已经被蒙蔽了，被觉得我只要数点，我就很想去数点所以有态度强硬说不管，反正虽然你讲的我懂，可是呢他就硬要这样子那当然有时候有些人会提醒我说这样做可能不好或者有的是比较强硬说你不要这样做不要去按照你这个想法去做那当然我们的自己的决定一定有我们当时的考量当然有可能说事后回想起来那真的是被蒙蔽，所以很多事情是要事后发生的才会去想那当然我们能够做的如果事先能够知道的我们能够避免掉这些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决策先做。那万一我们可能像大卫这样已经遇到了怎么办呢那么怎么说，愿求神能够让我们敏感起来，像大卫一数点完就知道就马上心中自责那等于说一开始就承认自己错了后面的麻烦事可以减少 很多，不用再为自己去找借口来辩解了。大卫这个人的优点，我个人觉得他会勇敢面对自己的错误，正如他跟他对那个乌利亚借刀杀人这件事情，他一开始当然就没有想那么多了，就是这样子就伤害了人，是先知来跟他讲了之后呢，拿单先知一讲，他马上说我得罪神了，那真的是不简单。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免去后面的什么还要出什么找什么证据来令你这个心服口服，说你这是错的，他马上自己说我得罪神了。所以后面怎么样？后面只要付出他的代价就好了，不用在前面还要调查要干嘛那个辛苦。那我们在人间的话我们如果是自己明明是知道我们错了，求主耶稣能够赐给我们有勇气来勇敢说哎我错了。那像我们今天的人之间如果说我们这个有我们做的不好做不对而被指正的，或者我自己发现哎有错了，如果是第一时间可以说哎呀这个事情我做错了，或者这个句话我说错了，先讲的话后面就不用找借口解释说我是因为怎么样那我才会这样做，其实错了就错了啦所以那个解释我个人觉得留在后面，前面可以说这是我不对这是我错了那后面的人家才愿意听得下去啦不然有时候找了一堆借口东讲西讲，讲之后呢才说我错了，那个前面惹人厌烦的那个怒气就已经上升了其实那个很可惜这个人品的部分会被扣分那这是我个人的体会也跟各位分享所以我后来我看大卫这一段整个叫撒母耳记记载有关于大卫他面对他自己的错误他能够勇敢坦然的去承认那后面该付的代价一样没少，他也是要去承担的代价，可至少他有这个勇气所以那相对来说扫罗王就不是这样了，明明这个违反神的命令选择性的遵守神的话，结果呢装傻没有啊没有啊然后呢后来被找证据啦撒母耳说怎么听到有牛的叫声啊有羊的叫声啊然后才说那其实那个是要百姓留的要献祭给神的，所以变成找到一份证据才承认一点那当然对于我们个人的我们说人品的分数又会被扣分了，说这个就是打死不承认那当然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纠纷有时候是很复杂的，那我们说只能说简单的道理的方向就是像大卫这样子，如果我们今天是像大卫这样子这个失误了我们该承担该承认的能够勇于承认，尤其是第一时间的话这是我们可以去努力学习的方向。但我说这不容易，因为难免我们每个人都有顾惜自己的颜面的部分，这不是错的顾惜颜面这是神给人的求生的本性之一啦怎么样去取得这个平衡就是人与人之间能够顾及我们的感受，但是我们也愿意承担这个代价责任那个中间的拿捏这个是不简单，但是要求主耶稣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跟勇气来面对。好，那这是我前面用比较多的话来讲这个大卫的这个部分，因为他在这里马上就自责，好，然后向神祷告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他跟神讲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好，当然跟神求那当然要求神除掉仆人的罪孽了，所以这件事情是得罪神，所以要找谁赦免他，要找对赦免的对象，因为他得罪的是神，所以当然要找神 来赦免他的罪。好，那我们在人间啊，人与人之间的话，有时候我们可能这个让我们得罪了某个人，因为我得罪的是那个人，所以要求原谅，还是要当事人？这个是我们要搞清楚，不要说我们得罪这个人呢，结果呢，请别人来原谅你，那就是找错对象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的关键人物是谁，那个点在哪里。所以大卫在这里他知道他做这件事情是得罪神，他直接就求神赦免他。但他愿意，他找对对象那是一回事，可是神要不要赦免那是另外一回事。不是说我找对赦免的对象，对方就一定要赦免你，没有这回事。虽然有时候我们会道理上说我们要爱你的仇敌啦，为他逼迫你的祷告，这是我们面对那个有权柄的人他欺负我们，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反，其实我们去无力反抗，然后对方也不一定他没有必要来承认说他是错的，因为那个没对方怎么想我们没办法当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对方的时候呢，我们只能怎样按照道理能够让我们自己得到道理的释放，就是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那个人祷告。但是相对过来的话，今如果是我们去伤害了别人，然后要求说我们都是基督徒啊，你要原谅我，这样子我个人觉得这样子不太像我所领受的道理。因为我们已经得罪别人了，既然要要求别人按照道理原谅你，要记住不要这样做，因为道理是对方心甘情愿行出来的。那我们今天犯错了，学习大卫承认付出代价，对方要不要原谅呢？那是对方的权柄。好，我们真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不要一副就是这个你不原谅我就是没有爱心啊，亏你信主那么多那么久学的道理那么多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讲。好，我们要互相的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那这是我这边就我这个观察过的体验过的来跟各位分享。所以道理是给自己听，不要替别人听道理，不要说你应该信什么道理你要原谅我。所以我们要但对自己严格对待自己就是我错了那个付出代价这个是我从圣经里面领受的。那当然我们要落实在这样的好品德要落实在生活当中，我很诚恳的说真是不容易有时候那个当时的那个情绪大家都的怒气啦都发起来的时候要很有理性很难真是不容易。所以只能说我们能够借我们现在在平静安稳没有任何的不平安的事情发生之前呢，多多的把道理存积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才有道理的基础。如果我们遇到事情之后呢才去学道理其实听不进去了，任何的劝勉很不容易听得进去，就算是我们知道可是气来了没有办法所以才会说道理是要日积月累渐渐进步没有那个听了 一次的讲道回去就改变了很大，那是不容易的我觉得还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这才是我们实际能够领受的所以才会说多多读圣经多祷告常常参加聚会聆听这个讲道的人所领受分享的圣经的道理让我们的内心能够迎接神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中这才是让我们可以长长久久能够面对神面对人这个之间怎么维系良好的关系。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大卫在这边他向神说因为我所行的甚愚昧，愚昧简单的说就是不聪明我决定做这个数算百姓的事情真不聪明但是已经数算的了既成事实了虽然数算百姓表面上看起来应该 没有伤害人啊，就是点哦，就点按名册嘛，点点啊，点名了、啊，大概哦，有时候我们想大概就这样，但是呢，对于神啊、哦，哎，是得罪了哦，他还是一样说，哎，啊，这个事情决定的不对哦，不聪明。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哦，大卫能够认罪之后呢，好，从十一节到十六节这段，就是他愿意受神的责罚。我引导各位看，从十一节以后，好，大卫早晨起来，神的话临到先知加德，然后十二节，神就吩咐加德先知来跟大卫讲，说神说三样灾祸，三选一，你自己回去想清楚。哪个三个灾祸呢？十三节第一个，国中七年的饥荒，这是第一个。那其实在历代志上的二十一章十二节是写三年的饥荒。那不管七年或是三年，因为有时候不同的作者记录有落差，但不是说圣经写错，我们只能接受。在撒母耳记下二十章这里是写七年的饥荒。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好了，历代志上的二十章十二节，十二节这里就写或三年的饥荒了，所以七年或三年，那我觉得既然数字不一样呢，也不一定要纠结这个数字不一样，反正就简单就是饥荒了，三年以上，那个也是很辛苦了。这是第一个神要降灾祸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是什么呢？请看回来，三个月被追赶，被敌人追赶，就是发生战争。七年饥荒或三年饥荒，这个是大家都没得吃，很辛苦啦，所以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再来三个月的战争，那会被赶来赶去，也是一样，会付出代价，会有死伤。饥荒会有死伤，战争也会有死伤，这是三个月的。不然的话，第三个，三天瘟疫，传染病这一次也是会有死伤的，严重死伤所以三选一那么神界的先知加德跟大卫说，好，说呢，你回去说你要十三节说，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好，这个揣摩他的圣经原本的意思就是说知道认识，那知道认识有时候觉得没有比较感受没有那么多，只是表面他还有一个意义叫同房啦，同房就是夫妻之间你能够成为夫妻那个所知道的秘密还有一些这个资讯只有夫妻之间才知道，这叫做圣经写的认识是有夫妻关系的那种也就是说先知要大卫说你跟神的关系就好像夫妻关系一样，你要去了解神在想什么所以你要去揣摩嘛，你要认识神，所以你要去知道神给你这三样灾害的三选一，你要好好的去思考该怎么做用神的角度去决定这三种灾害你要接受哪一个。好，这就是大卫要面对的责罚那第一个就是这是不只是两难三难，选什么都不好，选饥荒，选战争，选瘟疫，每一样都会死人饥荒时间拉得长但是呢很多人营养不良那可能就会会引发疾病那也会死亡那再来战争难免的，敌人攻进来会说我们只打一打我们就撤兵了，没有这回事啦，攻进来的话叫杀光抢光烧光嘛就是我能看到人尤其是不同民族的宗教不一样 我们说有可能有发动圣战，全部消灭啊，屠城啊，那可搬的东西他就被你抢走，搬不走就烧光，最严重的这样，中间有的会给你保留多少不知道，但是呢，人心惶惶啊，你的可能战场就在你所住的城镇，进城就全部拆毁，有房子就没房子，你的金银财宝啊，你的仓库里面收成的都被搬走了，那是付出代价，你反抗他就把你杀了，那当然遇到逃难了搬家，这几天看国际新闻，阿富汗这个政权一改变，逃难啊，不安啊，那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这也是辛苦，那当然也会被杀害，那瘟疫也是一样，传染病刚好我们也遇到了，我们的新冠肺炎让我们从这个新闻上看到全世界那么多人因为染疫了严重的死亡，那也有没有死亡的也受了一些痛苦，那我们没有染疫的呢也受到生活的限制，也很辛苦来度过我们的每一天，这是我们刚好有体验的，所以那时候先知借着神的命令，你要想清楚，那最这是大卫要选择的，那我看大卫的最后的选择是什么呢请看14节，十节说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如果单纯若按照这样来看，大卫可能没有回去考虑很久了，应该就当场就回答说我愿意，说我愿意落就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他用另外一个说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表示说他愿意落在神手里，交在神手中，所以就选了3天的瘟疫，这个是大卫的选择，这也是他的态度，可以看出一开始圣经描写的大卫就是一句话，合神心意的人，纵使是他得罪神，但是他后来的决定什么都是一样合神心意啊，他选择这个说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被追赶他的人生也曾经被追赶过，很辛苦啊，扫罗追赶他，亚沙龙也追赶他，所以他知道这个战争对大家而且3个月其实蛮累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3天的瘟疫长痛不如短痛，又加上瘟疫这事情呢就是交在神手中，而何以见得瘟疫跟神的关系呢？但这个灾祸都是神要给的了，但我可以说这反正就神给的，可是我们来看一段这个历代志上21章，我们来看12节，好，他说破3年的饥荒，破败在你敌人面前，被敌人的刀追杀3个月，破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就是3日的瘟疫。所以在这里写什么瘟疫，如果在刚读的撒母耳记下是说3天的瘟疫，在历代志上是写什么呢？历代志上21章的12节，这是写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了。后面说就是3日的瘟疫，就是等于了3天瘟疫等于就是在国内有神的刀。这就是大卫揣摩思想的，我可以这是来解释这个撒母耳记下24章的14节，我们看回来撒母耳记下24章部分，所以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所以按照历代志上所写的就是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所以大卫才会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就是我愿意这个接受从神来的这个惩罚了，代价了，付出代价，交在神中，意思说我死在神的手里总比死在人的手里好，这个是可以从大卫的回答 他的最终选择就是把神抓住，那么就交给神来发落他的。那其实说起来，大卫数点百姓，结果死的是谁？死的不是大卫，是死了百姓。好，请看哦，从十五节以后说，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到别是巴，民间死了70,000人。以前我小时候读的时候，我说为什么不是死大卫，怎么是死百姓？那尤其后面大卫又说请看这个大卫17节，说大卫看见面明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的罪，行的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大卫的表达这样说，这是我决定要数算百姓啊，结果我认罪了，这是我认罪，怎么不是打我啊？竟然是击打百姓啊，70,000个人因为瘟疫死掉了。所以大卫会，以前我小时候也不了解怎么会有这样结果。那其实一开始第一节其实答案就有出来，请看那个第一节。第一句话说什么？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然后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和犹大人。好，答案就是第一句话，是神向以色列人发怒。那神向以色列人发怒，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什么？百姓不晓得做了什么事情，惹神的生气嘛？有没有说？这里不是说说什么这个耶和华又向大卫发怒？没有啊，他不是对大卫王发怒，是对全以色列人发怒，然后大卫才受到激动，要去数点百姓。所以从这个最根源还是百姓得罪神，只是什么事情没写，不知道，没说。到最后是民间死了70,000人，也是回到百姓身上。所以说起来这个大卫有要他承担的就是那个什么痛苦的抉择了，到底用什么方法选哪一条这个代价来面对神。所以他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大卫他自己说他有罪了，可是我个人觉得那根本就是百姓的错，百姓得罪神，百姓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我个人的按照圣经的讯息来说的，所以我的根据是第一节。所以在这里百姓死了。那虽然是七节大卫有说是我犯的罪，我行了恶，这群羊做了什么呢？那显然大卫也不了解到底以色列百姓做了什么事情惹神的生气，那不知道，他只觉得说我错了，我数点百姓这事情错了。所以说起来应该是双方都有错，就是百姓有得罪神的部分，虽然什么事情没讲，但是后面要付出70,000人的生命代价，这是第一个部分。那大卫数点百姓这件事情也确实是错了，所以神就让他去做抉择了。因为这一开始惹神生气的不是大卫，只是说大卫被激动，有点是感觉是公卿变士卒的感觉，应该不是他的问题，起源不是他，但是他可能他是国王，想要做点什么事情所以只是决策错了选择了数点百姓的这件事情，后来他自责得罪神了，随便他要去面对的痛苦就是决定什么方法让百姓受苦。其实大卫看起来他不是很高兴，说你们要受处罚，我替你们选一个这个受罚的项目。至少圣经看不出他是一个很艰难很悲痛去选择这个，那这个是真的是一个为父的心不愿意每一样灾祸都其中一样落在百姓的身上。那这个是尤其是我们做父母的都有这个心，孩子不对要管教要受罚， 罚是一定要罚，可是呢，有时候你是为难啊，要怎样罚才让他知道，错了以后不敢再犯，不要这次打一打，打到后面麻痹了，他就让我们忍耐过去就好了，那变成那个就失去的这管教的这个手段的目的了，那很可惜啊。像我以前遇到那个三辅班有的学生很调皮啊，违反总会的规定，所以那个学生中心主任就联络家长过来因为违反规定那就是要不能继续参与受训，就要回家了。那回家不是没事啊，在当时的规定是学生中心的学生如果没有参加暑期的三辅班还有学生联会的话，是不准续住学生中心这当时是这么严格。所以等于说你这个三辅班或是学生联会调皮捣蛋被家长被通知家长带回的话那你下学期你只能通勤了，山上到山下搭公车2个小时，山路2个小时啊，不容易啊，站站停啊，每站都停那个你不可能一个国中生不可能这样子每天通勤那么久，那必须要到山下去租房子，那对于山上在务农的父母来讲，那真的是天大地大的改变因为他们的作息都会打乱所以才会就是让孩子能够在山下总会有这样的好意啊，就会盖个学生中心让山上的这些同龄的孩子们可以住在山下。那次就是遇到这个学生调皮捣蛋，就请父母来那这个班主任还有这个学生中心主任在那边就是要跟父母报告说孩子这个做什么这个违规的事情所以违反总会规定要必须要带回去那我是在旁边我不是辅导传道，在旁边听。那听的时候这个听了父母听了报告之后呢，当然做爸爸也很生气啊。那这个学生就立正站好，在旁边听训话爸爸就训他了，讲之后呢，听着这个孩子都不会顶嘴，我觉得还不错了可是呢，这个爸爸讲一讲讲之后呢，我想严厉的指责也很好。指责完之后呢，最后一句话说：“你要去吃什么，我买给你。”我们每个人，你看我看你，这怎么办呢？我们都觉得这个孩子可能就骂习惯了，反正只要忍耐15分钟，骂完了没事了，没事了。那后面会不会再改，不知道了。所以这是我亲眼遇到的。所以那个到底我们所这个执行的管教的项目是不是能够达到效果要求主耶稣给我们有智慧去面对我们自己的孩子还有我们的学生但是呢这个最后能够希望都是经过教训管教之后能够得到教训以后不再犯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事情那我们教育人是最复杂的真的是很不简单好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大卫就按照神所吩咐的他要去承担那个痛苦啦选择3天的瘟疫然后说自早晨所到所定的时候到所定的时候应该就是3天啦讲3天瘟疫7万个人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听到3天以内死7万人看就真的是封城了很恐怖那只是说我们这确诊这个100个我们就已经很恐慌了然后一天死10几个其实也够吓我们可是在当时3天7万所以那真的是要付出代价了好那我们再看后面大卫大卫最后就按照神的吩咐要筑坛献祭请看结果请看25节25节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好请看最25节的结论还是回到什么还是回到百姓身上是 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啊，有没有说耶和华垂听大卫所求？不是啊，所以这个就跟第一节就呼应回来了。所以这整件事情的一开头就是百姓得罪神了，神不听你啊，你的呼求，你的祷告，哦，那么激动的啊，这个领导者大卫，因为他自己决定，那就数点百姓啊，那数点啊之后呢，哎。大卫会觉得说啊，是他错了，可是呢圣经给我们的讯息是百姓的问题，所以大卫他只做个领导者去承担，他可能有自己觉得他的决策事务的部分那是他的要承担的责任跟那个痛苦的代价，但是百姓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神不听了，那现在已经得神的原谅了，所以是瘟疫就在以色列人中止住了，那所以这个不管是谁哦，虽然我的题目是写大卫认罪与受罚，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大卫在跟先知加德在这边对谈，然后自己要去选择，可是呢我们今天这个看了整个内容，那经过小弟的分享，其实人人都有责任，不是只有大卫啊，不只是大卫，还有整个这个，所以比方说神是公义的神，他不会就是说有人出来这个代替就免了，因为至少百姓还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都有，那所以我们今天面对我们的信仰，其实借由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其实就是让我们先打好这个属灵道理上的疫苗，我们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就已经把道理预备好了，当我们遇到事情要做决定的时候，可以借由我们所领受的道理的基础去决定我们该怎么做，那这是要累积要准备的，那当然如果真的是我们的错该承认的，就像大卫一样错了，那后面我愿意扛起责任，我来这个承担，那这个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神是公义，他又是慈爱，公义跟慈爱就是一，就像门的两面，外面跟里面，就是有公义的一面，但这个门不变，另外一面慈爱，这神给我们就是你要付出的代价，你做错了记录就是有，那么你要承担还是承担，但是神要赦免你多少呢？那是神的决定，但是目的怎么样也不是说给你这个管教就是要达到你丧失了志气，对生命绝望了，其实神的用意不是这个，他出发点还是什么，要爱我们，只是管教教训一下，目的什么，不要再犯，不然的话直接就把你拿走就好了，何必还要跟你在讲那么多呢，就让为什么要让大卫想一想清楚怎么做，还留大卫的命，那其实是让大卫去思想这个，那至于百姓死了七万人，那七万人是无辜的吗？那我个人觉得他应该不是无辜死了，因为第一节就说是神跟以色列人发怒，那一定是以色列人有得罪神的部分，那所以这七万人要付出生命代价，那到底有多少人无辜呢？圣经没写，所以我们就要学习了，去接受就用着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样去领受那我们就不要太过于好意了要去这查考很精准说到底有几个人得罪神这几个人是不是真的这个死被打死了，圣经根本没写你找不到答案所以不要我们说查经有时候会查考圣经，不要查到后面变成什么，在否定神神这个太残忍了，不是神不公义不是神怎么偏心其实我们如果不谨慎的话，查到后面会变成否定神，那照理说应该是越查考越让我们感受到原来这当中都是神的爱在里面，隐藏在里面，对于这个人遇到的事情，那个人遇到的事情从爱的角度去 去观察的话，我相信是可以看出神本意是什么。这是我的领受，正如先知跟大卫说，你要去揣摩思想。所以我刚才讲到揣摩这个圣经的原文，就是同房认识知道，就好像要有夫妻的关系才能够真正认识对方。跟神的关系，正如基督是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就像新郎，那个教会就像新妇一样。所以我跟主耶稣的关系也正如是夫妻的关系，要真正的去知道神的话语，神在想什么，要让我们能够揣摩思想，正如大卫一样，他说我愿意落在神的手里，因为瘟疫就是耶和华的刀，所以他就我就死在神手里，我不要死在人手里。这是大卫的决定，表示说他知道神的想法，他要跟神站在一起。所以我们能够学习大卫的这一份的心意。那整个撒母耳记上记下，其实主角就是这个大卫。让我们这段时间小弟的分享可以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大卫这个人。为什么我认为大卫很重要？尤其在诗篇里面有好多篇都是大卫的诗，他能够把他感受神的那个话语用诗歌把它写下来，让我们这个时代可以朗读优美的这个颂赞神的诗篇。那么绝对基本的这个认识大卫的基础，那就在撒母耳记记上记下，去大概这个了解大卫遇到的事情。那我们再加上了有机会我们在看诗篇的时候，就可以去多去揣摩就是去认识大卫的内心在想什么。我觉得这个我的领受我很感动虽然大卫有他失德失误的地方，但也有他怎么样去把神紧紧抓住的这个心意是可以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所拜的神那面对我们人间的失误，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神，而不是一味的逃避丧失志气然后就觉得我没有不能得救了，就永远来离开神的面那真的是把自己这个逼到绝境那其实我们可以做改变错就错了面对神，至少死在神的手里而不是死在自己的自暴自弃当中那这是我在整个撒母耳记的最后的结语无非就是帮助我们每个人好好的面对神，与神更加的亲近。我们来唱诗243首。
我诉你恩主，我问你言语，怜悯你爱我全辈，我切望心起有信心勇气，被吸引更亲近你，引我亲近我恩主，到处收拾世家圈，引我亲近更亲近为神传为主所用，依靠主大能恩宠，主我向上看有坚固盼望，心灵尊主为至上，引我亲近我恩主，到处收拾世家前，引我亲近更亲近恩主，终日倚在主身边， 心喜乐难尽言，你与灵相亲，心与心相印，与主相交在乐园。引我前进，亲近我恩主，到主手时时加添。引我前进，亲近更亲近恩主，终日倚在主身边。主爱何等深，我今难尽明，要等我读完今生。永远何等大，我今未知情，要等我回到天庭。引我前进，亲近我恩主，到主手时时加添。引我前进，亲近更亲近恩主，终日倚在主身边。